石油大学广播台。
中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网罗十大资讯，追踪最新动态，
掌握校园万象，
简述校园喜乐。
我们用声音记录校园生活，
我们用声音记录青春色彩。
这里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广播台。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4日，星期五，农历二月初二。我是主播张阔。
我是主播金宇哲。下面为您播报昌平地区的天气状况。昌平地区今日多云，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低气温-2摄氏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国内新闻，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3月1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希望，必须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守住拒腐防变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练就过硬本领，发扬担当和斗争精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求高尚纯粹的思想境界，为党和人民事业拼搏奉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班式。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年轻干部必须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看清一些事情该不该做、能不能干，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习近平强调，干部守住守牢拒腐防变防线，要层层设防、处处设防，要守住政治观，时刻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政治原则问题上做到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绝不当两面派、做两面人，绝不拿党的原则做交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年轻干部的殷切希望，为广大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指明了努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胜利召开。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作出系统设计和工作部署。意见从4个方面部署了重点工作任务，一是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建立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审核制度和动态管理机制。二是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规范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和政务服务评估评价，健全审管衔接机制。三是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 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就近办、网上办、掌上办。四是全面提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章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全新政治制度。文章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要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工作上来，具体的、现实的体现到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习近平回信勉励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全体官兵，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全体官兵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你们发扬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传统，坚持学党史、铸忠诚，连续20多年在党的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的历史，传播党的理论，收到了良好效果，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习近平强调，希望同志们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自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当好新时代霓虹灯下的哨兵，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武警上海市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1952年由抗美援朝归国骨干抽组而成，1982年接替南京路上好八连勤务。自1998年起，中队官兵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到毗邻驻地的党的一大会址义务讲解党史，累计讲解7.6万余场次，听众450余万人次。中队全面建设过硬，先后荣获集体一等功3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19次，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表彰奖励17项。2021年被确定为学党史、铸忠诚的模范中队全国典型。近日，中队官兵给习主席写信，汇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等情况，表达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忠诚履行使命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校内新闻：健体筑基，助力成长。中十大组织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计划，为贯彻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服务学生成长发展，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面向2018级体质测试未达标学生组织实施体质健康提升计划。2月28日，学校在学生活动中心召开学生体育锻炼动员说明会，学校学生工作部、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相关负责人以及毕业班辅导员和2018级体测未达标学生参加会议。动员会上， 体育与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唐亮做了动员讲话，系统介绍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内容，强调了体育锻炼的重要意义，并围绕科学开展体育锻炼进行了指导和讲解，表示将为各学院配备体育锻炼指导老师，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体质提升方案，提供运动场地和锻炼器材保障。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孙静宇介绍了体质健康提升计划的工作安排，表示将组织召开专项工作部主会，建立工作进展台账，强化过程管理指导，并通过家校联动形成督促合力，营造浓厚锻炼氛围。各学院也将加强学生思想引导，对接体育指导教师，一人一策开展帮助指导，带动帮助学生开展体育锻炼。身体健康是学生开展正常学习生活的重要基础，体质健康测试达标是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对学生成长发展至关重要。体质健康提升计划的实施将为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强健体魄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
物探应用基础实验和前沿理论方法研究项目开题论证会在中石大召开。2月28日，由中国石油物探重点实验室主任周辉教授作为负责人的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物探应用基础实验和前沿理论方法研究项目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召开开题论证会。中国石油赵邦六、卢文生、陈淑平、吕焕通、赵波、李建军、金鼎、董世泰和余军红等论证专家，以及科技管理部魏志平、王雪松、李峰等管理专家，中石大校长吴晓林、副校长李根生，以及科学技术处地球物理学院负责人和项目研究骨干等40余人参加会议。吴晓林在致辞中对中国石油为学校发展提供的持续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学校近年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他表示，在物探应用基础实验和前沿理论方法研究领域开展协同研究，是学校与企业共建重点实验室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希望物探重点实验室抓住机遇，继续为中国石油物探技术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王雪松代表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开题论证的各项内容提出了明确要求，表示中国石油物探重点实验室是校企合作的成功案例，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创新联合体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希望实验室在校企双方的共同管理下取得更好成绩。周辉教授以及4位课题负责人分别从立项背景、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技术方案和预期成果等方面对项目和课题的开题内容做了汇报。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项目立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赵邦六作为论证专家组组长表示，物探重点实验室成立20多年来，为中石油的物探技术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集团公司油气勘探需要攻克高难度课题，现有物探技术也需要实现突破性发展，必须加强基础理论和原创技术的研究。该项目是经科技管理部多轮论证确立的，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基础性和前瞻性。项目组在研究过程中要加强与中国石油相关单位的交流与合作，紧扣勘探生产实际，为中国石油物探技术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李根生在总结中对中国石油相关单位在项目立项阶段提供的帮助，以及与会专家从项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案、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的意见表示感谢，表示学校将从组织管理、人员安排等方面为该项目的执行提供有力保障，促进项目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喜报：中石大工作案例获评北京教育系统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案例。近日，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公布了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案例评选结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申报的案例让党史学习教育散发石油的芳香入选百篇获奖案例。自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学校注重立足实际，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开设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系列专题党课，举办支部书记讲党课、信仰的力量红色家书主题展、扬铁人精神、聚奋进力量等主题党日活动，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实效突出的大四政课，引导学子在散发石油的芳香的党史学习教育中学原理、悟哲理、塑心魂，在新时代传承弘扬铁人精神。学校将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以扎实学习成效持续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伟大力量，全面推动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十大召开2022年本科教育教学新学年工作部署会。3月1日下午，中十大召开2022年本科教育教学新学年工作部署会，深入研讨全面部署2022年本科教育工作。副校长金衍、教务处、各学院相关负责人以及本科教学专家组成员参加会议。教务处负责人从本科招生、教务运行、本科培育、教育教学改革、教师教学发展、实验室建设与实践教学等方面介绍了新学年教务处教育教学工作安排，着重介绍了围绕德、智、体、美、劳大教育体系建设的工作安排。教务处其他负责人还就工作安排分别做了详细解读。金衍提出，本科教育站位要高，格局要高，研究要深入，领导要落地，监督要碰硬的五个要求。教务处、学院、教学专家组要履行好各自职责，共同推动本科教育教学高质量快速发展。同时，他强调，要加强国内外高校的对比调研，找准问题与差距，把立德树人落实到方方面面，将十四五规划、双一流建设、大教育体系纳入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好课程体系、培养方案建设以及学生日常管理工作。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主播金宇哲，
我是主播张阔，感谢技术部万奇晨、吉宗，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